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神韵交响乐团2016巡演结束，观众体验神奇音乐之旅。德国议员质问，我们能容忍这个罪行吗？第13届明慧法会，海外学员深感受益。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神韵交响乐团2016巡演结束，观众体验神奇音乐之旅。明慧记者张韵综合报道。2016年10月29日下午，在金碧辉煌的芝加哥交响中心大厅内，全场观众起立，持续不断的鼓掌，感谢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家们的精彩演出。指挥米兰纳切夫送上两首憨可曲，直到演员离场，观众们仍不愿离去。至此，芝加哥这场音乐会也给为期一个半月的神韵交响乐团2016全球巡演旅程画上了完美的句号。神韵乐团结合东方音乐的灵韵、深邃内涵与西方交响乐的宏伟壮丽，呈现给观众一场非凡的视听盛宴。前 FBI 官员看后感叹说，神韵音乐抚慰人心。有的观众则惊叹道，神韵音乐带给人置身于天堂般的感受。专业小号手丹尼尔·瑞珀说，每一支曲子都独具特色，并且以不同的方式感动着每一位观众。从事期货交易的翠西·奥米林斯基女士10月29日带着儿子大卫欣赏了神韵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她说，整场音乐会令人震撼，宏大辉煌的音乐在我耳边回响，我完全沉醉于音乐之中，好像到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她觉得神韵音乐之所以效果出奇的美妙，指挥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她说，指挥家有非常强的表现力，你能感到来自每一个音乐家的能量汇集成为一个整体，一个指挥家能让乐团配合得如此完美，他拥有非凡的风度和力量，展现出的音乐无比恢宏。对于近百位音乐家同台演奏却配合无间的精准程度，他惊叹道，这让我更加领会了同心一致的含义，所有人合到一起汇集成一个声音，难以描述，那么感人，充满表现力，无以言表的奇妙。风险投资商瑞菲尔·拉沃迪先生不但是位投资专家，对音乐也颇具鉴赏力。他说，神韵音乐很独特，因为它结合了东西方的乐器，两种乐器配合得非常好，既独特又美妙，仿佛梦境一样。拉沃迪先生的女友拉瑞萨·冈萨雷斯补充说，之所以说是梦境，就是你听着音乐就能自己在脑子里想象出一部电影来，很美妙。拉沃迪并谈到他对最后一曲《慈悲的展现》有格外的感触。他说，这首曲目充分展现了中国人的经历，以及中国文化是建立在如此深厚的精神内涵之上的。虽然他们经历了困难考验，但是这个民族还保持着那样内涵深厚的文化。这样的内涵让我感动，给人启发，给整个人类带来精神升华。谈话间，冈萨雷斯女士面露感动。她说，当你每天都在忙碌奔波，有这样一个机会放松下来，体验到很多人享受不到的经历，让我很感恩。然后你读到音乐背后的内涵，谈到信仰，打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连接，仿佛体验到天堂一般。拉沃德先生认为，神韵展现了一种信仰的内力。他说，尽管有艰辛和苦难，但仍充满欢乐与平和，那是一种内在的深层的力量，这是让我内心深处最受感动的。能有这样的体验十分美好。他最后表示，我真的还想再来听一场。派特·麦克尔斯基曾是库克郡财长的政府及社区关系主任，年近退休。他激动地表示，应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前来欣赏，华人社区应该为此自豪。他特别提到下半场的二胡合奏，他说，十分动听，让我和中国身心相连，并感觉振奋，太美了，真是美丽至极。神韵音乐会绝对精彩，我觉得芝加哥很荣幸能有这么壮观的交响乐在此演出，他们来自四大洲，规模宏大。神韵交响乐团在莅临芝加哥前，于10月26日晚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音乐厅也上演了一场音乐会，为美国首都及周边地区的观众带去了震撼心灵的美妙乐章。前美国联邦调查局官员布瑞克西先生专程带一位从老挝来美的朋友观看了在肯尼迪艺术中心的演出。他表示，演出非常好，音乐很好，歌唱家们也很好。他说，音乐简直太棒了，能抚慰人心，节奏令人非常愉快。 布瑞克西先生很喜欢神韵交响乐团中中西乐器结合的演奏，他表示这些音乐令人欣赏，特别是二胡的演奏引人入胜。他很喜欢这些乐器的特色，他也向往中国的文化和历史，曾去过中国，神韵的音乐令他回想起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斯蒂芬·温特先生是一家环境工程公司的总裁，也是一名喜爱绘画、雕塑和写作的艺术家。他赞叹说，东西方音乐体系的结合对我来说真的太卓越了。我认为那些音乐与自然相符，其中很多首曲子让我觉得在黎明中苏醒。温特先生用诗意的语言描绘神韵音乐带给他的感受。他说，我似乎可以看到大自然的景色，看到动物们渐渐醒来，看到蝴蝶和花朵，以及那些非常美好的事物。在聆听音乐时，这些在我脑海中浮现。他并说，神韵音乐在我的耳边和脑海中都描绘了引人入胜的色彩，真是太美妙了，绝对美好。他不停地赞叹演出完美无瑕，令人心情激动。他说，我也看到了极致的团队合作，他们整体就像一个生命，而指挥就是他们的心脏。温特太太是一家国际卫星通讯公司的高管，她说，这些音乐催动了我们所有的感官，就像刚刚提到的协和，这音乐也同时让我们所有的感官产生一种和谐，视觉、听觉都如此，你甚至可以品尝音乐的味道，所有的乐曲汇总成一个大的篇章，这就是一种协和，所有的乐器、所有的声音都融汇一体，充满力量。神韵交响乐团在肯尼迪艺术中心演出前夕，美国国会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联邦众议员霍耶、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联邦众议员和市议员、维吉尼亚州州长、联邦参议员和众议员以及马里兰州联邦众议员分别发来贺信，欢迎神韵交响乐团第四度莅临演出，为华府观众带来神奇的音乐之旅和无价瑰宝般的艺术体验。德国议员质问，我们能容忍这个罪行吗？明慧记者吴思静德国报道。中德人权对话和中欧人权对话前夕，2012年10月28日，德国议员帕策尔特在柏林的一个谴责中共强制摘取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罪行的论坛上致开幕词，呼吁各界共同制止暴行。下面是发言的译文。中共强摘器官的丑闻是反人性的，人最基本的权利是不受侵犯的生活，很多人的这个权利被踩到了脚下，用我们的价值观看，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现在到时候了，我们不仅要在柏林举办这样的活动，我们还要在欧洲、美国，在整个世界举办这样的活动，引起人们的关注，告诉人们这样的罪行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所容忍的。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对此进行批评和谴责，应该在各种情况下采取各种可能的方法施加压力。德国应该和中国谈起这个问题，表明立场。如果中国想在国际社会上有一席之地，那么中国就要遵守最根本的人性准则。德国人应该敦促中国做到这一点。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德国人才能良心得到一点安宁，因为我们尽自己的能力做了一点事情。在中国发生的强摘器官已经持续十几年了，现在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增加，成了一个实行暴力的手段。无论我们用多少方法把这件事情告诉全世界，都不为多。我们能容忍这个罪行吗？我们想闭上眼睛吗？我们可以闭上眼睛吗？和经济利益与经济合作相比，人的权利这件事情难道不重要吗？这甚至是更为重要的。这件事情不能让病人自己去面对，而且只有我们议员行动起来也还是远远不够的，而是应该全社会都来关注，不只是在德国，在欧洲要进行讨论，在所有尊重人权的国家都要进行讨论。欧洲议会日前通过了第48号书面声明，反对中共强摘器官，这是我们和公众交流沟通的一步。强摘器官不只和中国有关，也不只和受害者有关，这关系到我们的准则。如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共同为人权而奋斗，那么我们就要问问自己，是不是还是人？我说的话很重，是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事是非常可怕的。我们需要更多的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为什么没有那么多的社会反响？德国有器官移植法，任何一种形式的器官贩卖都是被禁止的，违反这条法律就有可能被判五年徒刑，但是法律上也有一些灰色地带。作为立法者，我们要知道哪个方面需要引起更多的重视， 我们需要在有关器官买卖的问题上立场更鲜明，我们要惩罚这种犯罪行为。现在揭露出来的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对人性尊严的藐视，国家参与强摘人体器官获利，这是史无前例的，这种形式是史无前例的。我们不是无奈地接受现实，而是要让这个世界更加关注，更多地谈论这个话题，并向前推动制止中共活摘这件事情。我们每个人都是推手。第十三届明慧法会，海外学员深感受益。明慧记者张韵报道，明慧编辑部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从2016年11月1日开始，于11月8日圆满结束，历时8天，共发表修炼交流文章44篇。这些精选出来的文章写出了学员自己正法修炼的实力、提高过程和对法理的证悟，叙述了如何在正法修炼的最后阶段勇猛精进，扎扎实实地抓紧时间修心提高、理智救人的过程。法会有助于更多的同修学会以法为师向内找，在任何矛盾中都能切实地对照法来找到自己的不足，提高心性，更好地正视法，起到助师救人的作用，减少救人的损失。大陆和海外的学员是一个整体，海外学员读了大陆法会稿件后纷纷表示非常受益，他们由衷地感谢大陆同修的投稿，表示一定要在最后的时期走好自己的修炼路。一直在景点讲真相的法轮功学员王金菊14年前来到海外，他说，这次法会的每篇文章我都读了，最触动我的是师父伟大法伟大这篇交流稿，我是一直流着泪看完的，作者那种纯净救人的心和那种惊人的毅力令我感动。一直以来觉得自己14年来在海外一线讲真相风雨无阻，感觉还不错，但读完这篇交流稿后，相比之下找到了自己很大的差距。海外没有被抓的危险，没有家庭中的生活压力，比国内优越多了，但做着做着就给自己找借口放松了，风大了，太冷了，累了，就出现放松和懒惰的表现。读完这篇文章后，我重整了自己每天做好三件事的安排，现在与通修一起做出了第一辆真相流动车，到华人多的景点和社区给华人讲真相和劝三退。我们会继续做更多的流动车，让更多的同修参与。1997年得法的海外老学员张云说，从明慧的法会文章中看到中国大陆各种职业各种年龄的同修在不同环境下兼修大法，在提高自己的同时不忘救度众生的一件件具体事例，很是感动。我们在海外修炼，没有直接处在邪恶迫害的环境中，看了一届届明慧法会的文章，对一个个大陆同修的亲身经历感同身受，也看到了大陆同修是怎么样想的，怎么样做的，想想自己在那样的环境中是不是也能这样做。看了大陆同修是怎么修炼的，怎么救人的，海外大法弟子也就想要比学比修，在任何环境下学好法才会有正念，才能体会到大法的力量，才能破除旧势力的安排。一个个大陆同修的亲身经历也证实了这一点。作为海外学员，我们应该坚持做好用各种形式向可贵的中国人讲真相的事情，与大陆同修配合，唤醒更多的中国人。大陆同修坚持不懈、坚韧不屈的精神，对海外学员做好三件事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同样是海外得法的法轮功学员张海星，读了师父伟大法伟大后说，这位同修的交流很感人，对我很有启迪和鼓励的作用，大法使他这个曾经瘫痪的人鼓起这么大的勇气去改变自己，而且修炼真的使他身心获得了巨大的改变。我自己修炼十多年了，有时感觉自己变化不大，读了这位同修的交流后，我这样想了，如果我能与没修炼又走过了这十多年的我相比，差别不知道会有多大。我突然明白，大法修炼是从最微观向表面走，而且修好的部分会立即被隔开，表面看到的是没修好的这部分。我开始修炼时，身体表面没有什么健康问题，所以不容易看出改变。这位同修的修炼经历加强了我对修炼大法的信心。他最后说，这位同修在参与救度众生中的经历对我也有启发，在遇到问题时，他能主动向内找，提高心性，既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又能不断提升自己。从大陆来海外四年的白先生说，每一篇交流都像镜子一样照出自己的不足， 比如看似无望中坚守到柳暗花明这篇法会稿，自己在大陆时虽然有相似的经历，但不如同修修得做得扎实，根本上还是信师信法程度不同。特别是自己现在在海外的项目中，要守住正念，持之以恒，才能冲破方方面面的困难，扎扎实实地做出成效来。新人学员 Mandalina 读了《我相信师父就在我身边》后很有感触，他说，我被同修真诚的分享及想要在修炼中提高所感动，这使我想到正念的力量是如何帮助同修在被监禁期间学法和练功的，使我想到作为修炼者，我们首先不应该承认这种迫害。我的理解是，这位同修不应该只是满足于在监狱里能读法，而是应该首先不接受被囚禁。虽然他在监狱里学法，但他无法履行他救人的责任。师父要求我们救人，但被囚禁浪费了宝贵的时间，这已经是不能改变的了。但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教训。最后他谈到一个同修，当警察去他家时，能通过他的慈悲感动警察的心，并把这个事件与自己对警察发怒做比较。他提醒我们，我们必须把每一个事件都当作一个修炼过程，当作修炼提高及救人的机会。在我看来，这是真正的消除旧势力的安排，并按师父指的路走。他表示，文章帮助他更深刻地理解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法理。他说，我认为这提醒有价值，我们有责任修好自己，并跟着师父指的路走，一切发生的神奇事情都是师父在做，这样我们永远也不会变得徒劳无功或自满，而是坚定地在修炼中提高，并在助师救众生中做我们该做的。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新华社抵赖活摘器官的荒谬逻辑，作者司马泰。在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受到各界谴责的情况下，中共喉舌新华社10月16日发文，打着所谓国外学者的幌子抵赖其活摘器官的罪恶。中共逻辑混乱的抵赖，恰恰说明其罪恶已广为人知，再也无处躲藏。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和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2016年6月发布了长达700页的一份有关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是他们以前报告《血腥的活摘和屠杀》的一个更新版。这个新报告有2400多个角注，绝大部分角注都是来自中国大陆网站。700页的报告内容就是建立在这些来自中共政府自己的证据上的。想问一问，那些与会的所谓中外学者以及新华社喉舌记者，有没有去读过这700页的报告？有没有亲自去确证那2400个角注？被中共邀请的国外学者，如果从来没有就活摘进行认真严肃的调查，也没有研读过上述报告，那他们如何能认定活摘不存在呢？自然不能，他们只是出于个人利益或意识形态的某种原因，愿意站在亲共的立场上帮中共说话而已。即使如此，他们自己也幻想中共能提供活摘不存在的证据。新华社报道中引用了韩国培才大学一个搞宗教研究的名叫安信的人说的话。安信说，在韩国大学校园中，有人向中国留学生和韩国学生讲述在中国发生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安信建议中国政府能够提供一些证据给国外的留学生，使留学生们能够反驳这些指控。安信的话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实实在在地道出了中共在抵赖活摘上面临的困境，既拿不出活摘不存在的证据，也不敢去逐条驳斥海外调查人员发布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凤凰卫视旗下的凤凰周刊2013年11月曾刊文《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指出过去10年器官移植旅游在中国盛行，器官几乎随叫随到，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无需等候快速配对的奇迹。国际医学专家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摘器官库。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对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的现象做出解释？ 器官何来？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之前，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朱继业不经意透露的秘密显示，北大人民医院的年移植量是其公开数字100多例的40倍。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该对这个40倍做出解释？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2006年落成的新大楼有500张床位，可同时进行17台肝肾移植手术、9台肝脏移植和8台肾脏移植手术。2008年还进行了扩建。据中国建筑改造网来自天津建筑设计院的一份文件显示，该移植中心肝肾移植病床的使用率达 90% 以上。根据床位数和使用率以及住院周期3个星期到1个月，也就是说，该中心每年的移植数量就涉嫌达5000到8000例，而中共却声称全国每年也就10000多例。中共要抵赖活摘，是不是应该对该中心的移植数量做出解释？中共不敢去驳斥那些真正的证据，就笼络一些所谓的外国学者来为他站台，还声称国际社会接纳了中共的移植，这个所谓的接纳也是中共自说自话。据《纽约时报》报道，2016年8月，在香港召开的第26届国际器官移植大会上，器官移植学会会长菲利普·奥康纳尔否认了国际社会接纳中国移植体系的这种说法。奥康纳尔说，他们也许会那样说，但那不是事实。自从活摘器官在2006年被曝光以后，中共一直回避这个话题，但是每年大量的大陆客到境外旅游，很多人都看到了、接触到了有关活摘器官的真相，中共想瞒也瞒不了了。加上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流氓集团在反腐运动中一个一个落马，包括周永康、薄熙来、徐才厚、郭伯雄、苏荣、令计划等，剩下的江泽民、曾庆红、刘云山、张德江等也是惶惶不可终日。今年7月以来，江泽民流氓集团控制的中共喉舌开始大肆炒作抵赖活摘。韩国的那个所谓学者安信希望中共政府提供活摘不存在的证据，新华社把这个外国人要求证据的请求报道成了国外学者驳斥活摘谣言，以此来向中国百姓证明活摘不存在，把要求证据的话当成了证据来用，这就是中共抵赖活摘的荒谬逻辑。人们问他要证据，他说他的证据就是有人跟他要证据。抵赖有什么用？中共的抵赖只能让各界更加关注和了解其罪恶，加速这个邪党的解体。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下面播送几篇迫害大法的恶人遭恶报的实例。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一、迫害控诉江泽民的公民，定州市大兴庄镇派出所副所长遭恶报。2015年8月初，河北省定州市大兴庄镇派出所副所长李进良带领一帮人到参与肃江的法轮功学员家中非法抄家，抢走大法书籍、讲法光盘、 EVD 播放器等，并强制法轮功学员在保证书上按手印。几天后，法轮功学员到派出所找李进良要大法书等，李进良说已上交定州市。当时有海外法轮功学员打电话对他劝善，不要对大法、对法轮功学员作恶时，李进良破口大骂，污秽之语不堪入耳，并说他知道善恶有报，三尺头上有神灵。半个月后的8月24日，大兴庄镇全球村主任事件，黑社会介入，派出所所长被专案组带走，李进良被打得住进医院，又因为他与黑恶势力勾结，他也面临被拘捕。不知道李进良现在是否还记着他说的善恶有报的话。同时希望李进良之流以他为戒，千万莫与佛法作对。二、江苏省射阳县赵家海 布宁县杨月娥遭现世报应。江苏省射阳县临海镇赵家海是联防队员，在99年为了想升官，610指使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时间不长，赵家海在武岸村喝酒后骑摩托车翻到树丛里，几天没人知道。当发现尸体时惨不忍睹，尸体已经腐烂，捧不上手，家人用蛇皮袋将尸体装上送葬，请世人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要步其后尘。江苏省布宁县杨月娥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是从警校毕业的，生在中国，按照道理她的运气应该是很好的，过上幸福生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可她的职业改变了她的命运，从警校毕业她就分配在国保上班，后到610死亡岗上班，为了生存不得不听江系集团的指使，随着干坏事，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杨月娥结婚多年不怀孕，花了多少医药费，怀了孕还流了产，一直没有小孩，婆家对她不冷不热，希望她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黑暗的黑窝里解脱出来，或许能改变她的命运。三，正邪不分，破坏大法真相标语遭恶报，死相凄惨。山东省蒙阴县蒙阴开发区曹庄村村委成员王传才积极追随江氏流氓集团参与迫害法轮功，经常撕揭大法真相标语，监视法轮功学员。有人曾亲眼看到王传才藏在一位法轮功学员的屋后偷听，此人对法轮功学员说，那个坏人指王传才藏在你家屋后偷听，注意啊。法轮功学员对王传才讲真相他也不听，终于招来现实先报。2011年黄历9月11日，王传才在公路边与人闲聊的时候，一辆大货车因躲避他人冲到路边，将他碾压并撞到桥下，王传才脸都没了，死相极为恐怖。曹庄村协党书记让他的姨父马永义撕揭大法真相标语，多年来马永义为一点利益专门撕揭大法真相标语。法轮功学员给马永义讲真相后，马永义说，我还以为俺外甥指协党村书记给我找个好活，也不累，还能挣钱，原来不能撕啊。但是马永义明白真相后并没有停止作恶，弥补过错，最终恶报临头并殃及家人。2014年秋天，马永义的儿子马昌友在建筑工地高空作业的时候吊车倒塌，马昌友摔死，但是同在吊车上的另一施工人员却死里逃生。就在儿子摔死后不长时间，马永义也查出得了癌症，饱受病痛折磨后于2015年春天惨死。在此奉劝以打扫卫生为由参与破坏大法真相标语的环卫工人们，法轮大法是佛法，破坏大法是极其危险的，善恶有报的天理谁也无法逃脱。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